感谢主啊！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很开心，也很荣幸能够回来到这边，然后跟大家做一个主日信息的分享。就像刚才我们歌里边唱的，一旦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边，死亡和生命，荣耀和虚空，就都有了。更新的诠释，有了不一样的诠释，所以今天就希望跟大家在此有一些分享。其实我站在这边是有一点恐惧战惊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没有被案例，不是牧师，第二其实没有学过讲道，虽然之前我在密西根加尔文神学院读过神学，但是没有学过讲道。第三呢，也没什么真正讲道的经验，说起来是一个妥妥的三无产品啊。但是神既然今天有恩典，然后也赐给我们教会长职这样的勇气，可以邀请我来分享哈，我就感恩，然后就刚强壮胆上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非以异人乃异于人，The Upside Down Kingdom， 上下颠倒的神的国。 OK， 在我们那边，好，哎呦，有点不太清楚哈。我们有圣经的，可以先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从32到45节是我们今天的经节。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读下一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又复活。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要舍人的服侍，还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是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不仅创造我们，你也拣选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女，并且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可以以你的儿女的名义聚集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也求助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听懂，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就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所有的一切的观念需要如何的被你翻转。也求助你真是在今日就领我们进入你的国，享受你的丰盛平安和喜乐。求助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在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一般去哪里看新闻呢？去哪里看我们的 news 呢？我们在美国的，如果是偏向民主党，可能喜欢看这个哈。如果是比较保守，偏向共和党的，可能喜欢看这个。 当然我们有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了哈，所以可能对这个也不陌生。当然如果我们偏好比较清奇，喜欢一些慷慨激昂的style， 我们可能会去看这个啊，也说不一定。但是我今天想问大家的是，我们有没有试过从圣经里边去看新闻？ What news do we get from the Bible? 首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是来向我们传讲一个好消息， The good news 是一个新闻，是一个信息。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做什么呢？它叫 Evangelion，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 Evangelion。 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好消息、好信息的意思。这个 EU 这个开头就是好的意思。比如说 euphemism， 说一些对人好的话 ，eulogy， 在葬礼的时候，对吧？赞扬一下这个人，这个就是 eu。其实后面的这个aggel， angelo， 我们也不陌生。它就是我们 angel， 天使或者信使的出处啊，所以。传扬好消息或者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什么呢？就是福音。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我们要搞明白的就是耶稣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啊？他的好消息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他好在哪儿？他新在哪儿？他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啊？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讲一讲耶稣所传的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用两个字来总结耶稣的信息，他的福音就是国度 Kingdom。 耶稣在一开始讲到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之后耶稣又走遍加利利宣扬天国的福音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他又拣选使徒差遣他们去宣讲神的国。而在经历十架复活之后，他又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直到教会建立，保罗放胆传讲神的国，并没有受到什么禁止。所以可以看出神的国 Kingdom of God 就是福音的核心。但是我们今天是怎么看待耶稣的信息的呢？我们通常是代之以进入天堂的入场券，用一位美国牧师的话说叫什么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to go to heaven after we die。 我们理解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终于拿到了一张确保我们可以进入天堂赴宴的入场券，然后我们给了门票，就没有人能赶我们出来。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如果我们想象天堂是这样，在天上很多云，然后一个大门紧锁，然后有看门的，我们必须要验票入场才能进去。然后进去之后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亮闪闪的好地方。但是如果基督徒的福音只是在死后去一个好地方，去一个舒服的地方，那跟这种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而耶稣在福音书里边也从来没有说过说来领取你进入天堂的门票，他从来都是说神的国近了，悔改跟从我。所以我们若不理解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就会变成耶稣恩典的消费者，而不是他生命的跟随者。当然福音肯定意味着罪得赦免，意味着永生，意味着死后死亡不再掌权，我们得释放，这肯定都是没问题的。但是耶稣来就是要传讲延伸神的国，而这个国是永恒的国，也是唯一真实的国。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那么耶稣的国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理解耶稣的国或者神的国，我们必须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国， 什么是 kingdom。而这个概念已经比较脱离我们现代的语境了，所以需要稍微解释一下。首先我们看，下次我一定要把这个字搞大一点哈，搞粗一点。先看这个，这个是西周时期金文上国字的写法。其实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外围有一圈有一圈边界，它是圈起来的。换句话说，边界之内皆为王土，王的意志就会被贯彻，在这个边界之内会被无条件的贯彻。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想做皇帝。战国策里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王的意志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会被贯彻，这就是国。所以延伸一下，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和控制所能及的范围，我们的意识和控制所达之处就是我们自己的国。比如说我们的公司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都可以是我们的国。当然也有人说不管在哪儿都是别人管我，公司有老板，家里有老婆，从来轮不到我去管别人，那其实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意愿、我们的财产，自我就是一个国，这就是 the kingdom of self， 我们自己的国。举一个例子，像什么呢？像这个《指环王》里的这个 Gollum， 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电影，就会有印象，他的口头禅是什么 ？My precious。This is my own, my precious, 我自己的，不愿意放掉的，我一定要贯彻我自己旨意的、意愿的，就是我的国。而这地上的社区啊，企业、民族、国家这等等，以个人权利作为基础交织成的一个越来越大的网罗，我们就称之为地上的国 ，the kingdom of this earth。就称之为地上的国。而这地上的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上周六在 El Paso 和之后12个小时之内在 Dayton, Ohio 接连发生两起枪击案，一共死伤超过了30多人，死亡就超过了30多人。这个地上的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想这个我们不难理解。不难理解。而神的国又是什么？与此相对，神的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或者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所以神的国就是事情按神的旨意成就的地方。保罗又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公义、和睦以及圣灵里的喜乐。他又说，在基督里没有人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基督里 ,in Christ, 其实就是保罗说在神的国里的说法。in Christ 就相当于在基督里的国。而 in Christ 这个表达在保罗书信里边出现过164次之多。约翰福音里边也提到说，我的国这个是耶稣像比拉多说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们可能经常有一个误解，就是说神的国不在这世界，其实不应该这么解，或者说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不属于这个世界，它的意思是不归属， is not of this world， 神的国不归属于这个世界。它意思是说神的国有自己的王，神作王，也有自己的法则，是神的国的法则，他不受这个世界的王和法则的支配和辖制。那么我们现在住在谁的国里呢？住在哪一个国里呢？这个其实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想跟大家突出的一个 conflict， 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个国的碰撞，神的国和世上的国的碰撞。也就是我们到底是要追求使唤别人，这个叫义人，还是我们要追求服侍别人，这个叫义于人之间的碰撞和差别。所以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再次翻到马可福音第10章。 在这个章节中间，我们看到耶稣已经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预言了他自己的受难和复活。但是紧接着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的门徒很亲近的、很亲密的门徒，雅各和约翰选择在这个时候向他们宣告自己要去赴死的老师去求好处。这个时机在我们看来是不是有点奇怪哈？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可能觉得有点哇，是不是有点缺心眼，怎么选在这么样的一个时候不去安慰他，反倒要去求好处呢？其实如果按照世上的说法，他们选择的这个时机是很聪明的啊，是很聪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中国历史啊，在汉初有布衣将相之举，这个什么意思呢？是说啊，之后成为汉高祖的刘邦出身很低，他就是个混混，然后后来做了西汉丞相宰相的人，比如说萧何、曹参和陈平，他们之前做什么？一个做县公务员的，一个是在县里边看监狱的，还有一个更差是编席子的啊，编席子卖的。所以如果要总结一下在这儿的历史教训，画一下重点，通常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对的时机跟对了人，那怎么样呢？就是飞黄腾达、荣华富贵、风妻因子、鸡犬升天，这就是一个我们惯常的历史教训。而这个在现当代其实也有对应啊，也有对应。比如说1992年有一个马老师啊，当然不是我们这儿的这个马丽老师啊，92年有个马老师，他一边在杭州教英语一边创业，他时不时还得背着麻袋去义乌啊，搞一点什么小商品批发，补贴一下自己的翻译社。95年在机缘之下，他来到了西雅图，接触到了一个新鲜事物，互联网。然后他一回国就开始搞网站啊，搞电子商务。据说他当天晚上就找了几个做外贸的朋友想合伙，结果没想到绝大部分人都反对，而他自己之后去拉投资去搞宣传，都被人看作是个大忽悠，没人相信他。所以你当时如果知道这个公司就是后来的阿里巴巴的话，你会不会选择跟着马云干呢？这个其实就是时机，这个其实就是时机。所以雅各和约翰追求的，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权力和财富的荣光，权力和财富的荣耀。这个很好理解，坐左边坐右边嘛，左丞右相嘛，对吧？而紧接着第42节就提到权力的这个问题。他说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这个权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北方城市去看博物馆，有一个实权的官员提前帮我们打了招呼，做了联络的这个工作。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那个博物馆的馆长亲自出来给我们讲解，带我们看。他甚至还掏出钥匙带我们进了这个博物馆最里面的一间从来不对外公共开放的一间展示，他带我们进去看，帮我们讲解。然后结束的时候还很客气的请我们说，哎呀，请你向这个某某官员多多替我们美言几句。这个是什么呢？权力就是最好的钥匙，权力就是最好的钥匙。那即便不掌权，我们这个怎么说，坊间的这个说法也说富贵不还乡，怎么样，如锦衣夜行。如果你发达了赚钱了，你不回家乡开个奔驰宝马的，那不是太浪费了吗？再不地啊，我们也要好好努力，是不是也要争为人上人？所以我们在学校就要升学排名找工作，在公司工作的那就要求升职跳槽赚钱买房子，对，这都好像是我们非常惯常非常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拥护什么系统，我们就是奉谁为王。我们更信任哪一个国，更以哪一个国的法则为尊呢？ 其实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一段圣经的核心就在于怎么理解荣耀和权力，权力或者力量，怎么理解 glory 和 power 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雅各和约翰看来，他们觉得耶稣上耶路撒冷就是一个荣耀行军 March to glory， 路程可能是艰难的，过程可能是艰辛的，但是结果和未来怎么样，一定是光明的，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些障碍，所以就要趁早占据权力的位置，晚来了就没有了。但是耶稣所喝的杯是什么呢？要受的喜是什么喜呢？杯在圣经当中意味着神的愤怒，我们说神的杯倾倒了，神的杯倾倒了，它意味着神的愤怒，它是一个很常用的 symbol。它在这儿意味着什么呢？耶稣替我们喝下这个杯，就意味着是代替我们喝下神公义的审判，代替我们喝尽神对我们的愤怒。喜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受喜是脱离一种身份，进入一个新的身份，是公开的宣誓说我决定了，我要来，我很高兴。它是什么？ A show of commitment。 所以在这儿耶稣说我要受的喜，就是指自己对他受苦弥赛亚身份的委身。他认定了我就是要做一个 suffering leader， 受苦的弥赛亚。这也象征着他即将经历的死和更新。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头戴荆棘冠冕做成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当耶稣钉十字架在他的荣耀的时候，谁在他的左边和右边？是两个被钉的强盗，是两个被钉死的强盗，其中一个没得救，还有一个我们希望是得救了。所以说雅各和约翰，他说求在你的荣耀里让我们坐在左边右边，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求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求什么，因为他们不懂这种救主君王的荣耀意味着什么，他们也不懂真正的荣耀是什么。但是神国的荣耀却以耶稣为我们牺牲而降临了，这与我们的常识相悖，这与地上的国相悖。在去年吧，Washington Post 有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啊，叫 downward mobility， 向下移动，向下移动。这个在经济学上很简单啊，它就指什么？指孩子比父母赚的钱要少，所以可能会带来一个影响，就是孩子相对于父母会有一个社会阶层的下移。父母原来可能是中产甚至中产以上，但是你孩子这一辈未必能维持一个中产的生活。这个是一个斯坦福、哈佛和伯克利的经济学者联合做过一个调查，他测量对比父母与孩子在30岁的时候各赚多少钱，然后他发现什么？他们发现出生在1940年的这一批人 90% 都比他们的父母要赚得多啊，成功实现了 upward mobility 啊。但是这个数字在1970年就下降到了 61%， 在1980年的时候只有一半的子女赚的钱比他的父母多。所以孩子可能会下滑，下一代有可能不保，哇，这个就成了一种越来越大的社会焦虑。这个其实在华人的文化里边我们更加不陌生，对吧？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暑假里那些什么游学什么夏令营，去美国全世界不同的地方转，那随便几万块钱就抛出去了，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可以怎么样 stay ahead， 可以往上动而不是往下动。但是在属灵的层面 downward mobility 向下移动却不是像这种溺水时候的这种拼命的挣扎。Henry Nguyen， 中文翻译成卢云，有些人我们可能听过，他是20世纪后半叶非常伟大的一个属灵作家。 他57年成为天主教的神父，修习临床心理学，又结合教牧关怀，最后一路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又先后在圣母、在耶鲁、在哈佛教书将近20年。这个如果是在世上的国看来，哇，那已经是很成功了，顶尖的学者，顶尖的教授，还跟教会有联系， perfect。 但是他越干在里边越觉得灵命的枯干，所以他有一次去加拿大，去 Ontario、主持一个婚礼，他所拜访的一个机构叫Daybreak 黎明之家，他是专门服侍残障人士的。他里面有一个同工就出了车祸，生命垂危，所以他就去那边为他们提供一些属灵的指导，教牧的关怀。后来这个群体就挽留他做他们的牧师。哇，你想想，从一个哈佛的教授啊，我凭什么，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凭什么要去服侍一帮弱智呢？如果说不好听一点。但是卢云就留下来了，而且他一做就是10年，这也是他生命最后的10年。和他一起 pair up 的一个发展障碍的一个弟兄叫 Adam。 卢云整天做什么工作呢？其实就是类似护工，非常辛苦的工作。但是他之后专门写了一本书，说什么？说我从 Adam 身上学习的更多，我获益的更多。所以在卢云看来，向下移动乃是基督徒的呼召，因为我们是被呼召要去效法基督。世上的国那种 upward mobility 的诱惑是非常强的，是一直存在的。它主要有三大诱惑，简单来说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 stay relevant。 饿的时候那你就不要考虑别的，就让石头变成面包，吃饱了不好吗？第二个就是 stay spectacular， 要吸引眼球，只要有流量什么没有呢？所以在闹市啊，你也可以耍一耍蹦极啊，只要能吸引人。第三个就是 stay powerful， 不管拜什么，不管我拜的是什么，不管我奉什么样的系统为尊，只要我有力量，我有强权可以统治天下，那不就好了吗？那不就够了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三种世上的国往上的诱惑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在旷野里所受的、所胜过的诱惑。但父神借耶稣的死和复活向我们显明，我们都错了，这个世界也错了，荣耀和力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神用十字架就翻转了这个世界对于荣耀和力量的认识，这也就应对了马可福音的核心，也是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就读过的这一段。耶稣说，但在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不是为了义人，乃是要服侍人，而是要义于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其实这就是十字架的奥秘，它是一个自我的死亡，而且是极大的羞辱。所以在世人看来好像是愚拙和失败，但是却是神救赎计划胜利的焦点。神就是凭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之后的复活，为我们赢回了永恒的生命，让我们不再与父神隔绝。因此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谁，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要知道什么变了，也要知道我们自己该如何改变。我们或许惊讶，或许仰慕，或许害怕，我们可能会想，我们跟的这个主，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像彼得听到耶稣预言受死之后，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去责问耶稣说，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 我们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想，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里，我们只领受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唯一领受的诫命，就是要跟随，就是要跟随 ，follow him。所以马可在接下来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榜样，就是这个瞎子，一个瞎眼的乞丐啊，是我们的榜样，就是巴迪买。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知道自己是谁啊，我是一个瞎眼的，我需要他来医治我，我要看见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而且他立刻要求改变，改变了之后就舍命跟随。圣经上说他丢下衣服就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他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跟随这一位即将要去耶路撒冷去 被羞辱，去赴死，去定罪的这一位主，就在路上跟随他。所以我们的信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为了求死后能升上去，不是为了求死后能升上去，因为神的国已经降下来了，已经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已经确实来到了，我们听见的人闻者必须回应。这就是耶稣所传的好消息，就是福音。或许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太天真，过去昨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些残暴，这些征竞还在持续，还在继续。比拉多审问耶稣时的那一句话，那句轻蔑的话说 What's truth? 真理是什么？时时的还绕在我们的耳边，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不管是别人对我们说还是我们自己的疑惑。但是人无法长时间的全辱的活着，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盼望，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福音。所以在耶稣出生前不久，罗马帝国的福音是这样的哈，这个是刻在大概公元前十几年刻在石头上的一个 inscription， 他说什么 The birthday of the God指 Augustu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good news evangelion that came through him to the world。 这个被奉为神的凯撒奥古斯都，他的生日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帝国的福音的开始， evangelion 福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罗马的所谓好消息是假消息，是假新闻。因为不管是凯撒还是任何世上的国，都无法拯救我们，都无法救赎我们。而我们要活出神的国的样式，回应神的国，该怎么做呢？我们能这么说，说谢谢你耶稣赐给我这张天堂的绿卡，现在我终于可以在地上安心的积累学历、经验、名声、财富，然后车越换越好，房子越住越大，职位越来越高，儿女子女啊越来越光鲜。这相当于说什么？路加福音有记载过一个比喻，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的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们能这么说吗？我们所继承的国不是消费主义的国，是虚己克己将自己交出去的国。这个国它与勇士无关，却与婴孩有关。这个国它呼召夫妻要勇士合一，不能分开。这个国虽然不排斥富人，但是它欢迎贫穷的人进来。世上的国说事业成功跻身而上的人有福了，高学历高情商的人有福了，头发茂盛身材苗条的人有福了。但是神的国却说被迫害被毁谤的人有福了，与人和睦内心清明的人有福了，彷徨无措困顿无助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而神的国也该是我们的。当荣耀再次降临的时候，当新天新地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小国都会与神的国完美的相接，再也不会有任何的隔阂。这就是我们终极的盼望。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神正在做成这件事情，而我们要祷告让他快快的做成这件事。而此时此刻的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身份进谁的国呢？感谢主，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